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很高兴啊，真的是牧者们给我的一个功课，让我来分享圣经里面的一些比喻。那么在今年呢，我们也许有几次的时间来一起思考主耶稣他在这个地上在做人间在人间的时候所与我们讲的一些比喻。那么今天我选了一个比喻呢，是路加福音十五章，这个故事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那么我在这边呢给他取了一个题目，那么这个是我对这个题目的一个回应。那么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啊，可以来读一下这个，应该看了这个字应该看得到，就路加福音啊十五章的经文。那么我们先读攻读一段神的话，然后我们再做一个祷告。我们先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我们看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一起开始。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了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或是一起来，或是一个富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耶稣又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甚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 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得，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坐月跳舞的事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地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快乐快乐。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我们恭读你这段话，你为我们世人所讲的一段比喻。主，今天让我们来一同思考这段比喻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主，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从一开始一直到结束，让我们真正能够思考这段话的宝贝，让我们来每个人都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想想我们所处的光景。愿你下面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名而求，阿门。好，那么这段经文有点长，但是是路加福音里面15章非常有名的一段经文，甚至我们中国人有浪子回头的故事。我不知道这个原型是不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啊，但是呢，我想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用的这段比喻，它的意义远远大于这一些我们中国人所常讲的浪子回头。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如果你刚刚把这段经文念完以后，你可能马上就想到这里面好像有几个比喻呢。大家有没有读完以后想一想，第一个是一个要找羊，对不对？有这么一件事情。第二个故事好像要找什么丢掉的一个钱，有没有一个富人要找钱。第三个故事呢，是一个家庭中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小儿子要分家，然后嘛大儿子在家里面。那么好像来听来的话呢，是应该有三个故事。那么确实是有三个比喻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故事呢，我们把它通常叫做迷羊的比喻；第二个故事呢，叫做丢掉钱的一个比喻；第三个呢，我们就说它是一个浪子的比喻。那浪子的比喻是我们一个最有名的一个故事，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我想我们来思考一下啊。那么这个比喻呢，其实不光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有，如果你有机会查考圣经，你会发现他在马太福音里面呢也有一段这样的话。那么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呢，他的文字呢，你可以看到我下面用红字标出来的啊，那个字呢基本上是一项，基本上是跟我们现在看到路加福音差不多。但是我们等一下稍微多讲一点，就是我们从那个历史上来看耶稣讲那个比喻的时间的先后。这个比喻呢应该是在耶稣基督上了这个该撒利亚菲利比下山以后，那么几个那个在山上呢有几个门徒看到他的形象，就登在山上变相下来以后，门徒就在争论谁大谁小的时候，耶稣讲了一段这个比喻。那个这个比喻讲了，我刚刚讲了，这也是个迷羊的比喻，大家都在争谁大谁小，那么大家就说你要把一个里面要回到小孩的样式。讲到这个地方以后呢，就讲了迷羊的比喻。但这段迷羊的比喻呢，在后来我们刚刚读路加福音这段又用了一次，但这一段呢讲到的比较丰富， 而且放了几个比喻在里面，就三个比喻里面其中的一个比喻。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这个迷羊的这个故事啊，在他们心里，在他心里呢应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他讲的这里面讲过两次这样的故事啊。那么我们如果，所以刚刚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段在路加福音的。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讲比喻啊，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是非常多的啊。那么到底比喻有多少个呢？根据这些历史学家还有解经家他们在研究的时候呢，发现大概总是有将近40个比喻。那么我这边呢简单的画了一个图，这个图呢原稿是我从一个网上拿下来的，但是呢我自己做了一点就是做了一点补充。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我想大家给大家看，耶稣在这个地方就是在四福音里面呢讲到比喻的地方呢是很多，但是呢我们常在读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他这个比喻啊是什么意思，放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讲这个比喻。那么这个图呢给大家做个参考，就是这个地方最左边那个马太福音，这个图怎么看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也就是把耶稣基督这三年半的这个在四福音里面的记录呢做了一个颜色的区分啊，还有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这个第三年半，还有最后红色的部分呢是上耶路撒冷这一个礼拜的事情。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四福音里面大部分的篇幅呢，上面这个是章第几章，有四个福音，大部分的篇幅呢是花在耶路撒冷那一个礼拜，以及在上到耶路撒冷前面的那绿色的那一部分，大概有将近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那么前面的那个越前面的好像那个花的篇幅就越少。那我这样给大家看这个图的意思呢，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读了许多这个比喻啊，大部分尤其你会发现在路加福音啊，我看你用那个比喻这个星号来表示，你会发现它这个分布情况来讲，大部分是在路加福音应该是第十一章以后，第十章十一章十章以后一直到大概19章，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大量的比喻在这个地方。当然在马太福音前面也有一些比喻，左上角那个马太福音画了一个小山，那个是登山宝训的那一段时间。那么中间我刚刚讲了一个小三角形，三个三角形，那个就是耶稣登山变相的那个分界点以后，他就开始讲了许多比喻。好，那我们想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轮廓以后，我们再来读那么路加福音这个里面呢有许多的比喻。那这个比喻呢他讲到了都是因为他准备要上耶路撒冷，所以他就是讲到这些比喻。那么我想这边呢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看到刚刚这个文字啊，这个文字我们来看到这段路加福音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在这一段好多比喻里面的其中的一个比喻。那么他在这个比喻里面讲到的东西，我们刚刚讲的是三个比喻，但如果你看这个希腊文的话，你会发现啊，其实耶稣一开讲的时候第三节那个地方讲到什么呢，他说什么，耶稣就用比喻啊。那么这个地方我特别去查考了一下，他讲比喻他说就是讲了一个比喻，但你会发现他这个比喻里面呢，他这个比喻是一个单数啊，在希腊文里面单数，但他实际上讲了三个比喻。那是什么意思，我们到最后我们来慢慢再思考他的意思。那么他第一个比喻呢刚刚讲了，我们就是讲那个迷羊，那他是对谁讲的，他是对谁讲的呢？因为在那段时间呢，刚刚我们看了那个图，那个统计图，我们就会发现他其实是在去耶路撒冷之前的那段时间对什么人讲的，对税吏，还有对的一些罪人。如果你看那个文字的话就很清楚了，他这里面怎么写的呢，他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那么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他了啊，因为耶稣做了一些 跟罪人在一起的事情，跟他们一起吃喝，可能跟他们传讲福音，法利赛人就受不了了。那么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法利赛人呢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教派，他们是非常遵守有这个摩西的律法，而把这个律法呢扩展到一个他们自己喜欢的一个地步，啊，扩展到非常非常的细。那么只要大家不遵守这个法律，那么他们可以定罪，啊，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的法家呀，法如牛毛，定了非常非常的多。那么这些人呢，是社会上的所谓的精英分子，所谓的精英分子。那么文士呢，他也是法利赛人，他专门来解经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文士都是法利赛人。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呢，他跟税吏是什么人呢？税吏是在当时在罗马政权底下帮罗马收税的这些人，所以这个犹太人非常讨厌这些人，因为他们从他们身上收钱，交给罗马政府，他们收了钱一部分交给罗马政府，一部分他们自己留着。所以通常来讲，税吏呢也是比较有钱的这些人，啊，是社会上的一些领导阶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跟这些人，罪人什么人？罪人就是不遵守律法的，或者犯了律法的某一些条的，可以被定罪的。法利赛人可以让他们说你有罪，啊，因为法利赛人跟文士，还有我们以后我们将来我们在读经的知道，还有撒都该人，他都是在这个社会上参与这个统治阶级，啊，或者说是一个这个教会的这个上层的，在公会里面的这些人，他们可以决断这个社会的一个法律的制度。所以他们呢，因为耶稣基督跟这些罪人在一起吃饭，在一起讲福音，好像侵犯了到他们的权利，所以他们呢就对耶稣呢就有私下议论。那我们都知道，那么这段时间我刚刚讲了耶稣讲这个比喻的这段时间呢，事实上离他上耶路撒冷其实时间不是很久，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在最后的他的三年半的传道的最后的一段时间，他面对了这样的情况，他讲了三个比喻。那么这个比喻是对谁说的？那么刚刚我们看到了是众人罪人税吏都挨近他，然后呢法利赛人旁边在讲闲话，或者咕咕哝哝的在讲一些话，所以他是对着这一群人说的话，啊，是说的话。那么他说什么呢？他说了第一个比喻，那么就是米养的比喻。那么我在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很好奇，那么我们有了大概耶稣什么时候讲的时间，跟什么人讲，那么在哪里讲呢？在哪里讲呢？那么我们发觉路加福音的这些比喻里面，他没有讲地点。那么根据犹太人的这个史学家约瑟夫他的研究，他说其实这个地点就是在今天的约旦河的东边这块地方呢，大概有16公里的这一块狭长的地带，是一块非常好的地方，叫什么呢？叫比利亚。那么这个比利亚这三个字在圣经里实际上是没有出现，在新约里没有出现。那么我觉得路加是不是刻意的把这个地点呢，啊，把它隐藏了？但是呢，因为他距离要去耶路撒冷这时间呢，大概就是这个一两个月的时间，所以他应该根据史学家的研究，应该是从北边向南边走，但他没有走西边的撒玛利亚，他是沿着加利利过了约旦河东边跨过来以后，到了东边的比利亚这段，然后呢再进耶路撒冷。所以他的这个所有的比喻应该是在那一段那一带讲的。那么那一带如果大家读过旧约的话呢，就会发现那一带呢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还记得我们这个十二支派要进迦南吗？那么进迦南之前呢，有这个有几派，有这个流便，还有迦德，还有马拉西，在往北走的时候，上面十二个支派往北走，走到这块地，他们的脚就软了，因为这块也是一个肥美之地，所以呢，他们就留下来说，我们就先占这个地吧，我们就不到迦南去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段故事？所以摩西呢就说，好，那你们就留在这个地方。所以就是迦德、流便、马拉西半支派的人看到他，就不想再往北走，往西到迦南地去了。那么今天呢，我没有放地图出来，因为我不想让太多的资讯呢把大家搞糊涂了。我只想告诉大家，比利亚这块地方事实上就是一块很好的一块地方，而且比利亚呢也就是
跟加利利是一起，是希律王他的统治的地方，是他统治的地方，所以这就是他发生的地点。那么所以他在这块地点上呢，有几个月的时间，再用比喻来教导大家，准备他自己马上要到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那段事情我们以后有空再说。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他讲了许多比喻。那他讲过了哪些比喻？我刚刚讲简单的说的话呢，有这个大宴席的比喻啊，宴席的比喻，还有迷羊的比喻啊。那么还有讲到这些总共大概有差不多十几样比喻是在这个地方啊发生的。他就讲了哪些比喻呢？天国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这个孝的比喻，还有讲到无知的财主。那我刚刚讲了还有一个大宴席的比喻。那完了以后呢，讲了羔羊的比喻，哎，这个迷羊的比喻，还有这个丢钱的比喻。另外呢，再讲到管家、精明的管家等等，都是在这个地方讲的。你会发现他这一些比喻都有一连串的、有连续性的意义在里面。好，那我们今天我们来进入这个迷羊的比喻。那么我不知道各位哈，对这个迷羊的比喻有什么样的一个思考跟一个什么的一个感动。那么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耶稣他的形象，他是用牧羊人的形象来讲这个故事。那我们都知道在新约的时候，这个牧羊人呢是一个牧羊人呢是个什么样的一个职业呢？他可能是在当时啊最流行的一个工作吧。我们讲，因为犹太人都是放羊，很多人在放羊，对不对？另外呢，他可能仅次于农业的一个活动。所以当时在巴勒斯坦呢，牧人呢是第二个普遍的一个行业。因为我们今天的话讲，可能就是什么 IT 业啊，什么业哈，就是一个行业，就是很大家很多人在做这个事情。所以他用这个比喻呢，我想在当时在听的人，很多人可能都是牧羊人，在帮人家打工的啊，放羊的。其实牧羊人呢、啊、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做牧羊人并不浪漫啊。就很多年轻人现在说的写 code 对不对？写 program 是码农啊，叫码农。那么不浪漫，反而是十分辛苦、危险的行业。他们必须前前后后工作，没有下班时间啊，就跟现在 IT 工作我觉得蛮像的。为了保护牛羊，有时甚至会牺牲自己的生命。那现在做这个行业，大概我们不会牺牲生命，但是牧羊人会牺牲生命。那牧羊人有两种，一种是拥有自己的羊，另外一种呢受雇于看守别人的羊啊。那么后者呢，所有职业中最没有人想干的，他说只比罪犯啊稍微好一点，因为很辛苦这个工作。那么巴勒斯坦呢的羊多半呢拿来用来剪羊毛，因此羊可能会多年会跟随一个牧人啊，这个毛长长就把它剪下来。所以牧人还会呢给羊取名字，因为你跟羊处久了会有，你看我们的宠物都有名字嘛，对不对？所以羊也有名字。我有一次去这个纽约北方北边去旅游的时候，我就发现还有那个驼羊啊，哎，驼羊也是非常可爱，非常聪明啊。那么就要取名字，你叫哪个羊，每个羊都有名字。那么神会呼唤他们，他里面说有什么叫黑角啊，什么灰耳啊，这种名字来叫这个羊。羊有一个特性，如果是他认识的牧人，他就会靠过来；如果他不认识你的话，他会赶紧走开。我没有牧过羊，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哈。但是我想我们也是，我们的父母常常提醒小孩子，不认识的人不要靠近他啊，叫你走的话你千万别走，对不对？所以要听父母的声音啊。所以呢羊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知道那个牧羊呢是一个在当时一个很普遍的一个行业。那我们再看一看旧约里面呢、啊、很有意思。大卫呢他在介绍他自己的时候，给扫罗，当时扫罗是做王，大卫呢这个在这个扫罗面前要去打这个哥利亚，打那个巨人哥利亚的时候，大卫怎么介绍他自己？你看看，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卸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 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同与你同在。就他就拿那个祭权石有没有弹弓把那哥利亚打死了。那么你看大卫怎么介绍他自己，我就说大卫的履历了，是不是他可以打死狮子还可以打死熊，所以大卫其实是蛮有力量的一个人，蛮有能力的一个人，蛮有力量的一个，而且为了狮子怎么样奋不顾身的。那么牧羊人要有这样的素质，你才能把你的羊管好带好，而且免于他受危险啊。那么耶稣时代这个羊圈呢，它大概有也分了几种嘛，它有公用的羊圈，那么公用的羊圈呢，它就会有坚固的门护守的，只有看门的人才有钥匙，有看门的人呢才可以进去啊，领羊可以出去啊。那么野地呢也有羊圈，有的时候羊呢就不回羊圈啊，在外面过夜也有啊。那么这个地方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羊圈大概是个什么形状啊，是个什么情况。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在新约里面，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我们的耶稣也说他是什么好牧人。你看这个第四节，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什么呀，认得他的声音。所以我们羊要认得牧人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那么耶稣将这个比喻告诉他们，他们不明白说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这里来的啊，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之。最后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那么我讲了这么多牧人的事情为什么呢，我就是想告诉大家，当一只羊丢掉的时候，这个牧人的心情是什么样子。我想大家也可以来一同来思考这个事情。当我回想我自己小的时候，我大概跟这个小丽她的那个儿子差不多，给他比他大一点。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走失过，有没有离开过你的父母，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我像他比他大一点的时候，我记得我母亲带着我去买衣服还是逛街啊什么的，他就叫我站在一个地方等着，结果他不知道是进去试衣服还是怎么样，这人就不见了。人都不见了呢，我当时认为我记得很清楚，我认为我很聪明的，我就到各地方去找啊，找，因为他试衣服我当然不能进去，我也不知道他里面了，所以找这个店没有了，我说糟糕，怎么就不见了呢？我就到隔壁去找，又到隔壁去找，当然是找不到嘛，对不对？但我看了许久没有来，我心里就急了，我急了我怎么办？你说我该怎么办？其实就应该站在那边等就好了，对不对？但是因为我急了嘛，而且我小时候的不是太懂，但是又好像懂点事儿，所以我呢就回忆我怎么来的。我就记得我母亲带了我坐了公交车从什么地方怎么来，走了什么路，我就有点印象，我就决定长途跋涉用自己的方法呀，就往我的家里走，就在走了一个多小时啊，还经过桥啊，经过什么的，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前几个礼拜我回去的时候坐火车又经过这个桥，所以我就又勾起了我的回忆。那个时候我大概差不多是4岁5岁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我母亲啊抱着我的妹妹比我小3岁，结果我的母亲啊，你想做一个母亲的丢掉小孩什么样的心情，你能想象吗？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读到这个耶稣基督啊，他去找那个羊，是不是去找羊，结果他说什么样，他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啊，在天上有这样为他欢喜，比这个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还要更大。还有他说什么，岂不撇了99这样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一开始我不是很理解，我说为什么把那99撇下，那要找那一只有什么了不起。但当我想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我的母亲没有说哎那个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管他了，让他丢掉算了。 我就想到这耶稣基督，我们母亲的心肠跟耶稣基督是一样的，是不是？所以我母亲怎么找我呢？她就到处叫啊，叫呼唤呐、啊，一家一家店的去看呐、啊，一直到晚上大概8点多，我们是下午丢掉的。我想那段时间大概是我母亲这一生最难熬的这段时间了、啊。我呢大概花了一个多小时我就走回家了，我就走回家，怎么等左等也没有回来，右等也没有回来。那么我的母亲呢就抱着我的妹妹，我母亲说她最关注的地方就是那个桥下面那个水里面呢，我会不会跳下去了。她就说她对着那个河在喊啊，对着河在不断的喊。我的妹妹哎也会讲话了，那个时候也喊哥啊哥啊，就叫就一路上叫回来，大概是8点多，我就记得天都黑了。结果我等了很久啊，我还出去跑了一下，后来还没回来。我一看怎么不回来呢，我心里就讲不回来。结果到8点多回来的时候，我记得我母亲看着我，她就把那个手拿起来要干什么，她真想一巴掌把我轰死算了，真想打我，但一打了就没有下来。哎呀，我母亲就很难过。我母亲说你走了哪去了啊？那么我就想啊，当然我现在回想起来，尤其我母亲现在不在了，我很感动。我看到那个神找人的时候我就很感动，我说神，你其实为的是一个人，你付出这么代价。我以前在读经的时候我总想，哎，你为什么不管那99只羊呢？你为什么就管那只羊呢？但是你想做母亲的能不管那只羊吗？我在读这个经的时候我就想，主啊，你是个什么个心啊？你找我们每个人多难呢、啊、你怎么找啊？那么就找到了。我母亲说，哎，你知道你妹妹啊也在路上叫啊，她一路上就叫，这个也就叫都没有回应。我母亲说，你为什么不在那边等呢？你为什么要走呢？我说我因为这看不到人了，我失去了参考点嘛，对不对？我看不到了，那我不走，那我找哪去呢？我一家的店我也没办法，我只有回家呀。我觉得我这段经历啊，让我现在回想起来，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深受感动。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找我们，那一只他要找。那么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文学上的东西，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讲太多。比如最后一句话，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啊，这里面有几种解法。一个就是说，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呢，这个是一个连接词，我们这是个比较法，叫比较，我们现在翻的这个叫比较。它另外一个说的或是，那么它翻译的方法呢，决定了我们这个语义的不一样了。假如说这种比较法的话，当然你的100个羊99只你都没有丢掉，你都 OK 的，你很健康的。那么我想，我们当然是比那个欢喜更大，因为你都原来就是神就很欢喜你在这个地方，把那个世上的找回来，他当然欢喜更大。但另外，如果这个连接词用成另外一个说或是的话，那么就有点讽刺的意味在里面。他就说，比那99个不需要找的，不需没有问题的，自认为没有问题的，怎么样更大啊？所以有两种意思。但是我想总的来说，神不是不关心那99只羊。假如你有这样的问题，我常常在想，你是不是认为你是那99只不用悔改的羊，所以你才有这样的问题？你是不是认为你没有问题，那一只是有问题，那一只是有问题的，你是没有问题的？你把你放在了哪里？所以我觉得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个迷羊是谁？当然，这个地方指的99只羊，肯定是讲法利赛人，是不是？他自认为他不用悔改嘛，他自认为他是社会的精英阶层嘛，他不需要悔改。那一只是谁？那一只就是罪人啊，税吏啊。其实，也许我们再多想想，把这个今天运到我们今天生活上来看的话，也许就是讲到我们今天我们这些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人了。那么也许那99只就是我们已经信神但自认为 很了不起，自认为没有问题，自认为自己有义的，自以为义的这群人。我不知道你是哪一位，但是我当每一次回想往事的时候，过去的时候，我就想，主啊，其实我就是那一只丢掉的羊。当我表现比较好的时候，我就提醒我自己，主啊，我就是那九只九只自以为不用悔改的。主啊，你的呼唤是对那一百只羊。那么当找回来以后，主怎么样？欢喜啊，很欢喜，对不对？很欢喜。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基督这个牧羊人的形象啊，他不是无中生有。你如果看一看旧约的话，在以赛亚书53章里面是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吧。53章，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我们都如羊走迷，在人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为罪犯代求。啊，我想这段以赛亚书，那么是在耶稣出生以前几百年，在以赛亚就这段非常非常宝贝，这也是在死海古卷，在1940几年的时候发现的经文里面，就有证明，就有这一段，就有53章，所以证明了这一段文字不是耶稣以后才创造出来的，是在耶稣以前就有了一段文字。那么你看看这一段讲的那个他是讲谁啊？就是讲耶稣，就是讲的这位，最后耶稣自己像羊羔一样怎么样被宰杀，他是我们的牧羊人，最后他为我们的牺牲。还记不记得大卫怎么样要跟狮子搏斗，要跟熊搏斗，所以牧羊人他要付上生命的代价来拯救我们。那么我们在迷羊的故事里面，甚至许多许多，我可能没有太多时间今天完全的分享。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比喻，丢掉钱。那么丢掉钱啊，这里面有一点背景，再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我们现在看到10个钱好像没什么了不起，对不对？丢个10个钱，我想我们这里面的许多人可能觉得丢个10个钱没什么了不起。但如果你知道10块钱它在当时的含义的话呢，它当时呢，这个东西大家看一下，主要是帮你了解一下这个10块钱它的价值，那么相当于当时的啊，可能是一个月的一个工资吧，啊，或是说就是应该啊，对不起，一天的工资吧，啊，那么这是一种解法。另外一种呢，就是说这个10块钱呢，这个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看一下这个犹太人的妇女啊，他们头上有那个装饰的那个装饰，这个头饰，这个头饰上里面会装了许多那个钱，就钱一个一个那个钱镶在那个上面。换句通俗的话来讲吧，就好像你今天手上戴的钻戒是一个意思了，对不对？啊，假如你的钻戒丢了，我说你急不急啊？啊，看谁送的，对吧？很麻烦的事情嘛，对吧？是不是？所以我想这个我不言而喻嘛，对不对？头上的这个可能是什么嫁妆的之一啊，所以上面这个铜钱掉了一个，你说难受不难受啊？啊，你平常可以 逢年过节可以这个可以带上的，但是现在掉了一个，我讲很难受。哎，总而言之，这个钱的意思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很有价值的东西，很有纪念意义的东西。这个东西你掉了，掉了怎么办？掉了就找嘛，对不对？那怎么找呢？因为在那个年代没有电也没有灯嘛，是不是？所以呢，你要找的话，一定要怎么样？打起灯来，怎么样？去找吧，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他们的房间里面窗子也很小，所以你要把那个灯打起来。搭起来呢，他那个地也没有像我们现在那个地板地啊，一看就看到了，对不对？所以呢，在那个土地上还得要慢慢找，里面可能还有杂草啊什么的，在里面慢慢找，细细的找。假如找到了那颗钻石被你踩在泥土里面，找到了怎么办？你一定很欢喜快乐，是不是？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说，这个十个钱丢掉一个钱，他一定打起灯来细细的找，找到了就很高兴，然后呢跟他的邻居怎么样一起来欢喜快乐，来庆祝这个事情。哎，我的这个嫁妆，当年的嫁妆，你看找着了，很高兴。或者说你丢失去的钱财你找着了啊。那么我想我们现在现实的人生也是一样嘛，对不对？我不知道各位们丢掉很重要的东西了，我觉得比方太多了。有时候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到人家家去参加一个 party， 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回家的时候钥匙没带。我们两个回了家，到那个 apartment 里面，钥匙，那个钥匙要开一趟啊，那个工人下来要100块钱，100块把我们那个预存的钥匙把它盒子打破才把我们开。钥匙丢掉了，这很麻烦的事情啊，怎么办？后来我打电话，人家说在我们沙发上。又那天晚上搞得2点钟才回到家，12点钟回来又跑过去又跑回来。所以找东西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想你可以体会到这个富人的高兴啊。啊，我很多例子可以举了，对，像我也是搭飞机 boarding pass 不知道放哪里去了，那个登机证呢，因为你在现在不是检查行李吗，动不动你常常跑你就知道了，一下放了一下，哎，是在这个口袋，这个口袋还是包包里，还有这夹克里面，哎呀，到处找了，就很急，这个没有 boarding pass 很麻烦呢，对不对？所以我们丢掉东西，你可以体会这个富人的心情啊，一定是很着急的，对不对？但他需要什么？需要打起灯来，需要细细的找。我就在想他的故事想说明什么。刚刚我们讲的这个牧羊人，我们讲到是谁啊？谁？耶稣嘛，对不对？有刚刚听的故事听了半天，有说那个牧羊人，哎，不，牧羊人谁不知道的，哎，那我想你可能刚刚都没听到，对吧？那个牧羊人是耶稣。那这个地方呢讲的这个妇人是谁呢？比较不好解。那么有人说这个妇人呢、啊、就好像圣灵，我觉得也有点道理。那个十个钱呢、啊，就是我们这个世上的罪人，我想也有点道理。那个丢掉的呢，圣灵叫什么？光照你，把你怎么样？把那个失掉的东西找回来。其实我们想想看，神创造我们，创世纪里面讲得很清楚明白，神创造了你，后来怎么样？我们犯罪，神的灵就从我们的心中怎么样跟他断绝了，对不对？所以就是把这个灵找回来。所以那个丢掉的钱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你要怎么把它找回来？你要打开灯来，你要细细的找，你才能把它找回来。所以这段故事呢，我相信应该是有圣灵的带领在里面，才可以把这钱找回来。找回来就很高兴啊，这个图给大家看一下，对吧？找回来就很高兴。好，我们来看第三个比喻，浪子。这个比喻我觉得最精彩。第一、第二个比喻啊，它都很短，你发现没有？丢掉了羊，把它找回来；钱啊，丢掉了钱，把它找回来。但是好像这个比喻，刚刚念了半天，可能一开始你们在念的时候，怎么这么长啊？这不浪子回头嘛，对不对？怎么那么长？你发现这里面有大概，我们简单的讲有三段了。第一个就是怎么样呢？这个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哎，这很有意思。耶稣讲比喻的时候啊，他有一个习惯，你记不记得我们给小孩子讲过的时候，从前很久很久以前，有没有？是吧？从前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什么什么。耶稣讲很多比喻，你去注意，在希腊文里面，他常常，当然我们今天不再上希腊文，我们不讲希腊文，但是就是说 有一个人，其实就是告诉你，有一个人，有一个情况，有一个什么呀，他都是这样开始的啊，这样开始的。所以这个浪子的故事它比较长，你发觉没有，它有个剧情在里面，就是我们的这个有一个人，他有两个儿子，那这个人代表谁呢？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啊，这个人是谁？当然是一个父亲嘛，因为他有两个儿子，对不对？他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大儿子，一个小儿子。结果这个小儿子啊，他怎么样？他提出要分家，啊，分家。当然，今天我们也没有太多时间在这边讲。如果你看旧约的话，如果这个小儿子啊不听父亲的话，要求分家，不合理的要求，这个族人呐，可以聚在一起，用石头把他打死。如果不听话、不孝顺，要分家，我这个不合理，可以用石头拿起来把你打死。但这个父亲显然同意了他的做法，就你要分那就分吧，那么你还有哥哥，你是小的，对不对？照理讲，如果将来父亲死了以后，根据旧约来讲的话，长子可以分两份，小的儿子分一份，那么就是三分之一你可以拿走。那么如果父亲没有死的话呢，根据他们的研究，我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因为我还不太会算，他的小孩子可以，哎，小的儿子至少可以拿到九分之二，我不知道这个九分之二怎么出来的哈。但呢，给大家做个参考，那么就是大家将来研究的时候可以慢慢去研究啊，可以从旧约里面去发现这个事实。好，那么这个重点不重要，重点在于说这小孩子要求要分家，而且父亲答应了，怎么样？就让他分了，把他该得的那一份让他带走。那么呢，小儿子呢，十三节这边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了，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好，这段很有意思。去到远方，通常来讲，犹太人去远方啊，都是去做生意了。根据旧约的他们解经说，去远方都做生意。其实我想一想，这个远方，不是我们也都是这样吗？我们这个到美国来念书、留学，追求一个美好的未来，父亲给了我们一些钱，像这种很多年轻人，对不对？给了我们钱，我们来念书，这不就拿了一点家产出来，来怎么样？来追寻我们的理想嘛，梦嘛。所以你别看这小儿子好像觉得很混蛋，其实我觉得好像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写照嘛，对不对？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有这么的一段一段经历啊？是不是？我们都带了我们的家产，带了父母给我们的祝福，带了给我们的什么的，我们来追求我们的未来，我们的理想。但是许多时候事与愿违嘛，你有美好的愿望、美好的理想，但是实际的状况未必是你设计的样子。所以这个远方呢，你如果再往深处想，它还代表这个意思，它代表什么？代表进入了世界，进入到世界里面去追求他的梦，寻梦，美国梦，对不对？我们先讲美国梦。那么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我怎么会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呢？我年轻啊，我有的是时间，我有钱呢，我家里有钱呢，我智慧很高，我非常聪明。 I don't care。 你就很容易放荡，很容易浪费。你以为这都是无限的，可以让你永远花不完吗？这个小儿子他到了这个情况的时候，他怎么办？当他遇到了困难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没有办法，他怎么样？他投靠那个地方的一个人。这个其实也很有趣。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想了很多，什么叫投靠那个地方的一个人？我到了美国，我得投靠一个人呐、啊，投靠一个公司嘛，得找一个工作嘛，是不是这样子？那个人打发到了，请你去放猪。有许多的事不是我们想干的，对不对？每天工作那么辛苦去赚那个钱，他有时候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各位可能没养过猪，我也没养过，但我小时候看过猪啊，人家养猪我看过，给他豆荚，就是边边的豆荚喂猪吃的东西，他最后拿那个吃，那么还人家连零也不给他。所以他的情况呢，到了一个比较不是很好的状况，比较凄惨了。 那么也许你还没有到这样的状况，但是我相信在不同的方面你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跟经历。你可能混得不是很好，你可能遇到了许多困难，你甚至说我都混得很好，但你人慢慢老了，你的健康不行了，你总有一天会碰到这样的状况，就是刚刚讲到那个猪里面去，到那个状况。我想起我自己，我也跟各位一样都年轻过，当然我还没有这么老，但是我也老了，对不对？我也老，我也会老。尤其最近我父亲，去年我父亲去世，我看到我们的邻居老了，八九十岁的，我跟他们在一块儿，我就看到我自己老的样子。我们都会老，所以就算你混得很好，我告诉你，你也会老。你怎么办？他就醒悟过来，这个醒悟是个圣灵的工作。你只要醒悟过来了，你就有机会找你的父亲。你的资源是有限的，你的人生是有限的，你的才智是有限的，你的金钱是有限的，你父亲给你任何东西都是有限的，但是请你不要忘记，你的父亲是无限的。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遇到了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回想我们还有一个无限的父亲在后面。所以这小儿子还挺聪明的，圣灵给他工作的时候醒，叫他醒悟过来，他怎么办？他就想到说，哎，我父亲在家里还有这么多故宫，口粮有余，我怎么在这个地方受罪啊？我怎么在这个地方饥饿？我要饿死吗？所以他怎么办？他说，我要起来，我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一个故宫吧。他说他心里这么悔悟，他这么想，对不对？他还没有跟他父亲讲，他这么想，终于起来啊，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这里面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他在这个地方呢，他跑去，对不对？他回去的时候，他赶紧的回去，回去以后他父亲跑上前去，很欢迎他，很欢迎他来怎么样，抱着他。我想他这个地方啊，跟他父亲讲话呀，你看他说什么，他儿子说哈，这个抱了颈项跟他亲嘴，儿子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他下一句还没说，还没说什么，你把我当个故宫吧。哎，他没说。哎，他父亲怎么样，赶快吩咐仆人啊。那当这个仆人的话，我们多想想的话，就是我们天使了哈，也可以这么去解释他。那吩咐他家里的仆人，这个仆人显然很知道这个父亲什么意思，说把那上海的袍，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那个上好了在哪呀？那仆人好像都没有加以询问，就知道那个袍子是什么，拿出来怎么样给他穿，还把戒指戴他头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个牛肚，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我读到这个地方，我突然有个感动，这个死而复活跟失而又得啊，好像比原来的还要宝贵，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啊？所以这个小儿子父亲非常非常的宝贵。那么这个在这个中世纪的这些艺术家们啊，对这不一定被这段故事感动了，所以很多艺术家你看画这个画，画这个画里面你看到这个画，你看到了什么吗？中间那个年纪比较大的，我想大家都可以认识他的形象，应该是爸爸，那父亲，对吧？那个穿白衣服的那个回来的那个抱他，那个是他的吗？儿子嘛，是吧？旁边的这些人可能就是他的什么仆人嘛，是吧？我觉得这个形象很有意思啊，能够把这个父亲想成我们的天父啊，这个儿子就是我们，这些仆人就好像这些天使服役的灵一样，把我们 高高兴兴的欢欢喜把我们带回来，那么这个地方每一个东西啊，这怎么样，这是那个袍子对不对，看到吗，这是袍子吗，这个是什么样，戒指是吧，是不是戒指，这个是什么东西啊，鞋子，刚刚我们读的鞋子嘛对不对，左下角还有个什么东西，那个叫肥牛肚了啊，这个因为这个色彩不是很清楚，所以看得可能不是很清楚，我这是一幅画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形象的表示呢，就是说父亲很高兴把这些全部带出来了，那么这些东西代表什么意思呢，啊，如果我们多看看的话呢，代表什么意思呢，袍子代表什么呢，袍子代表什么，如果你对福音知道一点，你对耶稣基督也认识的话，就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遮盖，就是个袍子啊，称义。戒指呢，戒指我们都知道，那个法老文说对戒指是个权柄了，就你做儿子的权柄，你回到家里面来了。这个鞋子的话呢，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我们有自由，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得到自由，仆人是不穿鞋子的，儿子穿鞋子，一群鞋子很宝贵嘛，鞋子跟地是分开的对不对，可以自由行走，那么这个肥牛肚呢，就在我们在里面有个享受，有个享受。所以当你回头的时候，当你回来的时候，我们的主我们的父接待我们是这样的接待，把我们该有的名分重新还给我们，重新再给我们，我们原来带走的是什么，带走的是钱财，那些有限的这些资源，但是我们再回来的时候，天父给我们的是这些，这些是无限的。这是小儿子的情况。我们再来看看大儿子怎么样了。大儿子在田里是不是，他怎么样啊，他好像不太高兴是不是，他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的是什么事情啊，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怎么样，生气。哎，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哈，你们家里如果现在很多的一个小孩的可能没有这样的情况，反正都是你的，哎，我们知道稍微年纪大一点，在家里都有好几个兄弟姐妹是不是，哎，像我们家就有三个兄弟姐妹，哎，常常有时候会心里会比较，啊，父亲对他比较好，对我比较好，对哪个比较好，会比较，所以父母要做到公平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哈。那么你看看这个大儿子心里不太平，大儿子心里说什么，他对他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作乐，但是你这个儿子啊，不是他的兄弟啊，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这个前面有说娼妓吞进了他的产业吗，没有嘛，他是浪费的资财，他并没有跟娼妓在一起嘛。但你看他大儿子很恶毒啊，他跟娼妓在一块儿，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可好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肚，心里非常的不平。其实我有时在想，这个比喻一开始对法利赛人讲的，是不是耶稣在讲这些法利赛人呢、啊？他们自认为他们在神的家里面。他还在这个犹太的律法里面，他们是一群很了不起的人物。所以当有外面的人进来的时候，进了这个家的时候，他们认为你不应该进来，我们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你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我们容不容易有这样的论断呢？但他的父亲有非常还是很怜悯他的儿子，他的父亲他的心肠，你看到父的心肠，他对他的大儿子也是，我们怎么说呢，谆谆教诲啊，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还别说你这个兄弟啊，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如果我们把大儿子跟小儿子做个对比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儿子他是迷失在罪里面，但是我们大儿子呢，却迷失在自义里面。小儿子从世界回来了，从远方回来了，大儿子 原来在家里面离家不远却不肯进去，他不把那个当他自己的家了。小儿子和父亲快乐起来了，大儿子跟父亲生气，小儿子自觉得罪了父亲，大儿子觉得父亲亏欠了他。其实父亲跟他住在一块，父亲哪里亏欠了他呢？小儿子觉得不配做儿子，大儿子呢，嗨，觉得父亲不配。我们是不是有这种感觉？神你不配，做我的神不配，我们更了不起。在父面前认罪自卑，他在父面前自夸骄傲。小儿子以父为乐，大儿子却跟以朋友为乐。这个地方这个图呢，也许可以给各位将来要继续做深入查考，我做了一个比对，我不细讲，但是主要的告诉大家，就这几个比喻，是三个比喻，找迷羊，找失钱，还有浪子回头，里面有两部分，一个是小孩小儿子，一个大儿子。那么里面你都可以看到，当失去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当然都想把它找回来，得回的时候都很欢喜快乐。所以我们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当然主希望我们人人悔改，主希望我们人人都能够回到他的怀抱里面。但这里面真是有一个信息，有一个信息是我们在下一章，可能在我这样的啊，因为在下一章，下一章我可以再讲。但是信息什么呢？他真是很关心我们一个人的悔改，他会因为一个人的悔改而欢喜快乐。那么这个地方呢，有几个问题，就是传统的宗教他先要求外在的行为才能换奖赏，但是我们基督的信仰要求与神关系对立以后才能激发好行为。所以我们自己问一问，我们如果你认为你是99个人的话，你会为一个罪人的悔改你会看重吗？你会真心为一个罪人的悔改而开心吗？你觉得服侍是剥夺着牺牲而非祝福吗？你对服侍什么样的看法？当然最后就是我们问，我们是真心愿意不计代价去陪谈探访，只为那个人归回吗？我想这个是对我们的呼召，对我们的呼应，我们要对神的回答。这几个故事都是指向这个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总的来看，我们这里面看到三个故事：迷羊的比喻，迷羊的比喻，我们有我们耶稣的形象在里面，他是对我们的不断的寻找。我把这边取一个副标题，叫迷幻，像叫羊一样把它叫回来。失钱的比喻呢，圣灵的光照，迷失。我们要去思考，我们要去回应。第三个故事呢，浪子的比喻。浪子的比喻呢，它是一个胜负的接纳。迷返，你要回来。其实最后的一个高潮是要让那个大儿子回来，对不对？小儿子回来了，钱也找到了，羊也回来了。所以这个故事，第三个故事，耶稣基督没有在这个比喻后面做什么结论，但他对着法利赛人，对着文士，他把这问题放在大家面前，你们怎么样回应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故事一直不断地告诉我们，失去、寻回、快乐，每一个人是针对每一个人的呼召，我们都有这样的三部曲。我们都可能在某一些时候会失去，我们都有被寻回的经历，愿意这样的寻回的经历提醒我们，不断提醒我们，让我们在下一次迷失的时候，我们能找回我们自己。因为找回来以后，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神会因为一个人的悔改而欢喜快乐。这是我们今天读的故事我们最需要知道的。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你把这么路加福音，路加借着你的比喻写出这么好一篇文学的作品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知道有许多解经的人说这是福音中的福音， 因为你的心意就叫每一个人不愿一人承认，希望我们众人都能悔改。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当我们在思考在读你的比喻的时候，对我们产生了什么影响？主，我们该怎么样回应？我们该怎么样把灯打亮，让圣灵光照我们自己的缺失、自己的问题？主，我们是在自以为义的人吗？主，愿你的灵启示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在一生的年日当中不迷失。我们知道你是无限的，我们永远在你的家里面，我们要回到家里面。愿你自己圣灵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思考你的话语。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